《凡人修仙传》第1609回。一旁站着的杨露这个时候躬身说道：
主人呐、我看着多半应该是那些上古仙人遗留在此界的一些符箓，否则的话这些人怎么可能炼制出这等仙符来呢？
马良脸上显露出了一丝不耐之色。就算如此，他们有此符箓相助的话，那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否则的话早在月许之前就应该把他们全部活捉了。
主人放心，这等仙界符箓纵然说灵界还有一些，但也绝对不会有太多的，以他们先前的消耗来看嘛，手中多半呢也没有几张，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张也说不定呢。
杨露恭敬地说，他却并不知道自己随意的一句话竟真的说中了六一二人的真实情况。希望如此吧。杨露啊，你觉得这里是不是一个埋伏我的好地方呢？马良先是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但庞大的神念往四周一扫之后，突然脸上出现了一丝怪之色地问道：
莫非主人发现了什么吗？
杨露心中一惊，急忙问：
这倒还没有，不过这里阴煞之气如此浓重，就算是我神念也是大受限制，若是在这里设下圈套的话，正是对付我的一个绝佳地点呢。
马良淡淡一笑，但是眼中呢却有一丝冰寒一闪而过。杨露听完之后脸色大变，目光往四周一扫而去，可是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淡黑阴煞之气，神念呢更是只能笼罩十余里范围之内，根本看不出更远处是否真的有人埋伏着。
不用担心，不是早就预料到此大陆强者会做此举动吗？这也正合本仙之意，只要将这些人一扫而灭，整个灵界也就不会有人敢冒犯我了。
马良面带一丝冷笑：
主人还是要小心一些，据我所知这灵界赫连商盟实力着实惊人呐、若是肯动用所有潜力的话，恐怕压箱底的手段不会少到哪里去的。
杨露仍然谨慎地提醒了一声：
压箱底的手段，区区一个下界势力能有什么手段对我构成威胁呀？就算他们也懂得法则之恋利用之法，这一次也对我无效了。
马良打了个哈欠不置可否的样子。杨露看到马良这般自信的样子，自然唯唯诺诺，不敢再多说什么。这个时候前方的琉璃飞舟已经冲入到了鸣煞之地深处，忽然前方飞舟猛然一个模糊，竟凭空呢在飞遁中一闪不见了。血龙身上的马良瞳孔一缩，猛然袖子一抖，整条血河一声轰隆隆的巨响戛然而止，也一下子停在了高空中。杨露见此则是神色一凛呐、他的体表黄光一闪，一件凝厚的黄色战甲当即就在身躯上浮现而出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一声霹雳，整个天地骤然之间一个恍惚倒转过来，四面八方轰鸣之声不断，一团团漆黑阴煞之气滚滚而出，一根根幡旗则密密麻麻地在虚空中浮现而出，迎风一丈纷纷化为了百余丈之巨，参天巨树一般的将整条血河都困在了其中。同一时间，天空中一轮青色的圆月无声地浮现而出，上面有十一道人影隐约站了一起，并神色各异地望向血河这边，正是明尊、银刚子等人大成强者。原本消失的六翼冰凤赫然也脸色苍白地站立其中。马良神色不变，只是扫了这些巨幡一眼， 一只手掌忽然朝某个方向虚空一拍，一声巨响过后，血河当即一阵沸腾，蓦然之间从中幻化出了一只拇许大的血色巨掌，冲同一个方向是一拍而下。轰的一声，近百巨峰光霞缭绕，竟然一下子在前方凝聚出了一面巨大至极的五色光镜。血色巨掌一拍在光镜上，竟一闪没入其中，丝毫声响都并没有传出。同一时间，在鸣煞之地某个偏僻的角落中，血色手掌骤然之间从虚空中一涌而出，狠狠地击在了空中一个人的地面上，一阵地动山摇般的闷响，整片地面凹陷而塌，凭空现出了一个数里大的巨坑。空间挪移，这个法阵好像是……马良一声轻疑，微微的感到有些意外。可就在此刻，某些巨幡也嗡嗡之声大起，一面面同样的五色光镜是凝聚而出，一时之间血河附近尽是霞光灿灿，隐约无数人物怪兽建筑等各种虚影幻化而出，让人一望之下一个不留神后立刻就坠入其中。马良见此情形，脸色一沉，他单手一掐诀，背后黑白之气一冒之后，同样的凝聚成了一面黑白两色的古镜。此镜子开始不过巴掌大小，但在法诀一催之后，滴溜溜一转化为了脸盆大小，表面一个黑白色太极图案刚一浮现，一道黑白光柱就从中一喷而出。只见虚空中撕裂声一阵狂响，血河附近的五色光镜竟然瞬间被黑白光柱洞穿撕裂而开，化为了点点灵光，凭空消散了。圆月上，一干大臣目睹此景，人人神色一变，光头大汉更是一回头向明尊直接问道：
明兄，这两仪灭尘阵被你这般推崇，难道就这点威能，对手随手一击就这样被破除了吗？
随手一击，我若没有猜错的话，那面黑白镜子应该是不亚于玄天之物的重宝，你真以为一般的攻击就能够破除此阵的幻化之力？不过对方真以为这点手段就能破去此阵，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明尊盯着下方的血河，却头也不回地说：
真是如此？
光头大汉似乎有些不太全信，其他人互相看了眼之后，也有几分将信将疑的样子，不过似乎是为了验证明尊之言。下一刻，下方那些五色光镜刚一被黑色光柱尽数破除干净的时候，血河附近不知道何时就浮现出了一颗颗米粒大小的白色符文，开始啊还极为稀疏，可是转眼之间就雪花一般的从天狂降了。与此同时，一股法则之力一下子就笼罩了整条血河。血河中的马良只觉得身躯一寒，四周空气一下子变得几分粘稠起来，脸色一变，急忙暗自掐诀一定要体内的法力，却发现竟有三成多的法力一下子变得凝滞不灵起来。而一旁的杨璐更是不济，在那法则之力作用身上的瞬间，只觉得身躯重欲泰山，体内大半的法力都根本没有办法调动分毫，当即脸现出了一丝惶恐之色。
连我都能受到禁锢，果然是仙界秘阵，
你们倒真是本事够大，竟然能在下界也布置出这等法阵出来。
可惜啊，有些残缺不全，我要破去却也不会太难呐。
马良深吸了一口气，狂笑了几声说道，接着只见他骤然一张口，喷出了一件翠绿欲滴的小伞，只是用手指冲其虚空一点，小伞顿时一声尖鸣，往血河上空一飞而去，一个模糊迎风一丈，化为了里许大小，并缓缓地一打而开。 碧绿的聚散中，一片绿蒙蒙的光幕一卷而下，将整条血河都罩在了其中。那股影响抚近整片虚空的法则之力，一经过绿色光幕遮掩过后，竟然一下子削弱了七八成之多。原本在血河中大受影响的杨露，当即只觉得身躯一松，体内的八九成法力都一下子恢复了原先的灵动。至于马良呢，更似乎彻底的摆脱了束缚，一声狞笑过后，就猛然抬足往身下的血龙一踩，龙吟之声大起，血河中所藏的八条五爪血龙当即从血水中一窜而出，体表一根根粗大的银狐缭绕之下，竟均散发出了大成等阶的恐怖气息，直奔元月上明尊等人一扑而去。
动手吧，他现在一面要抵挡仙阵禁制，一面还要催动血河对付我等，绝对没有办法坚持太久，我也会唤出四大真灵协助你等。
明尊目睹此景，毫不迟疑的大喝了一声，单手虚空一抓，手中突然多出了一面紫红色的令牌，往身前一抛，一声晴空霹雳，令牌一个晃动过后，化为了一枚斗大的紫红色符文。轰轰四声过后，血河四角处空间波动一起，四座高台凭空浮现而出，上面各自趴伏着一头形象狰狞的黝黑的怪兽出来。这四头怪兽形态一般无二，都是体长十几丈，龙首狮身，刚一随高台现身而出，原本紧闭的双目一睁而开，并同时站起了身，扬手发出了类似虎啸的巨吼啊。黑泥兽竟然一下子四头，
哈哈，明兄，你瞒得我们好苦啊，有他们相助的话，此战取胜不在话下了。
银刚子一见这四头黑兽，当即惊喜交加，乌灵夫人等其他人的脸上同样流露出了大喜过望的神色。黑泥兽可是在诸多强大真灵中排名接近天龙真凤这等顶阶存在的上位真灵，就算说和各系麒麟真灵相比，那也不会逊色到哪里去的。现在一下子出现了四头之多，自然让所有的人士信心大增啊。当这些大成强者一见四头黑泥兽一抖身躯，各自掀起了一股黑色怪风往血河一扑而去之后，自然也不加思索的纷纷遁光一起，或施展神通，或催动宝物，向下方八条血龙一迎而去。一时之间，只见高空中各色霞光缭绕涌现，血色云雾翻滚不定，爆裂轰鸣之声响彻了整个天空。正当四头黑泥兽刚一扑到血河附近的时候，马良只是阴沉的一笑，单手一掐诀，刹那之间血河中阴风一起，血水滚滚一卷而起后，竟然一下子幻化出了四头百丈高的血色巨人，光头无发，身披血红甲裙，迎着黑泥兽是举拳就砸呀。硕大的拳头尚未真的落下，一股股闻之欲呕的血腥之气就先一卷而下了。四头黑泥兽竟然嗖的一声，同时躲开了血气的缠绕，并瞬移般的出现在了血色巨人背后处。前肢呢，只是轻轻一挥，长长的黑色刃芒一闪而逝，四颗巨大的头颅立刻滚落而下。这些黑泥兽则丝毫停留都没有，身躯再一扭，就要一头冲进血河中去。可就在此刻，突然一个冷冷的阵字从马良的口中传出，四头黑泥兽当即只觉头颅中嗡的一声轰鸣，身形就不觉为之一缓，呼呼声一响，十几条血色触手出其不意的从后方一出而来，闪电般的正好击在了四头黑泥兽身上。四兽只来得及一声低鸣啊，浑身的黑气就一下子击散大半，被抽出了数十丈去，同时呢，身上一下子滚滚血焰燃烧而起。下一刻， 滚滚血焰中怒吼之声大起，四道黑色飓风冲天而起，将所有的血焰一卷而飞，从中走出了四头体型比先前巨大数倍的黑色巨兽。而这个时候呢，在巨兽后方不远处，那四头原本应该被击杀的血色巨人竟头颅完好的仍然站在了原处，但从背后处不知何时生出了一根根狂舞不定的血色触手，并用毫无感情的眼珠盯着四头黑色巨兽。那四头黑色巨兽互相看了一眼，突然同时一张大口，密密麻麻的黑幽幽的风刃顿时暴雨一般狂涌而出，铺天盖地的向血色巨人击射而去。这些黑色风刃明显和普通的风刃大不一样，不但在击射时忽隐忽现，仿佛幽灵一般，更在一斩到血色巨人身上的时候，只是黑光一闪，就凭空和大块的血肉同时的消融不见了。而四兽本身呢，也是骤然一个模糊，庞大的身躯紧随风刃是飞扑而出，前肢再挥动过后，顿时一道道黑色的寒光凭空一斩而下。血色巨人毫不畏惧的两只大手往前方一抓而去，滚滚的血迹一卷而出，同时背后血色触手在狂舞中也化为了血幕一迎而上。虽然这几只血色的巨人瞬间就伤痕累累，明显的不是黑泥兽的对手，但胜在拥有不死之身呐、无论身躯被撕裂割开到何等程度，在后面血河滚滚一卷过后，就会立刻的恢复如初。四头黑泥兽纵然说大占上风，但也对巨人放出的触手有几分畏惧之意，双方竟然一时之间僵持在了那里。
主人，我也去助一臂之力吧。这些黑泥兽虽然难缠，属下却正好知道他们的一些弱点。
杨露见此情形，向马良恭敬地说道：
不用，这四头血灵刚刚练成没有多久，让他们多多的与人交手并没有什么坏处，倒是你，我另有要事让你去做的。
马良望着远处的战团，淡淡地说道：
主人尽管吩咐。
杨露心中一脸恭敬地说：
我刚才已经暗中施法查看过了，这法阵应该有两处阵眼，你即将其中一处给我破了，只要阵眼一破，我就无需将大半的法力用来抵挡法阵禁制了，可施展霹雳手段将对方一网打尽。
马良不加思索地说道：
遵命主人，属下立刻就去做此事，但不知另一处阵眼主人要如何应对呢？
杨露躬身答应了一声，但略迟疑又问道：
哼，你只要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行了，至于说另一处阵眼，你就不用多操心了。
马良脸色一沉，哼了一声：
是，属下多嘴了，望主人不要怪罪，我马上就去将那处阵眼破掉。
杨露心中一寒，急忙低头说道：
慢着，我还有两样东西要交给你呢。
话音刚落，马良抬手冲高空一招，顿时那柄笼罩血河的巨伞上光翔一卷，分出了一团青光激射而下，一个闪灯过后化为了另一把数寸的迷你小伞，另一只手掌用手指往眉宇之间一点，一颗晶莹圆珠一涌而出。
接着这一念珠中有我刚才感应到的阵眼所在，带上它就可以让你准确地找到位置了，我还可随时知道你那边的情形。而这个青盾伞呢，可以隔绝法阵禁制对你的约束，不过时间有限，你最好是快去快回。
马良将两物一抛，沉声吩咐：
主人放心，属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杨露将两物一接，然后凝重地说道，随之呢将小伞往身前一抛，直接就化为了一片青色光幕笼罩全身， 再用神念往圆桌中一扫过后，就地一滚，就现出了鹿首熊身的原形。接着就破空之声一响，巨兽冲出了血河，一头扎进了某个方向的巨帆群中，霞光一卷，就此不见了踪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10回。《修仙传》第1610集。马良见杨露远去了，他这才袖子一抖，从里边飞出了一个赤红色的玉匣出来，一根手指冲他一点，砰的一声，匣盖打开了，从中漂浮出一个贴着数张金色符箓的赤红色的小人出来。只见那个小人啊，看似不过半尺高大，赤红长发，面戴一张鬼脸面具，但是双目紧闭，浑身遍布着一道道的赤红鳞纹，隐隐约约透出丝丝的红芒。马良看着这个小人，脸上首次浮现出了一丝凝重之色，但手中的动作呢，却并没有丝毫的迟疑，单手法诀一掐，抬手就打出一道银芒出去，银芒一闪即逝，就没入到了赤红小人体内，不见了踪迹。下一刻，赤红小人身上金色符箓当即无声的尽数飘落而下，而鬼脸上闭着的双目竟也徐徐的睁开了，露出了一对木然无神的红筋。马良二话不说，眉宇之间的法力一催，又一颗意念金珠浮现而出，手指一弹过后，就将它也打入到了小人的体内。去，将另一处阵眼毁掉，谁要阻拦的话，就杀了他。马良盯着小人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赤红的小人双目只是红光微微一闪，就身躯一动，腾空而起，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化为了一道赤红长链，是破空而走。外面的法则之力呢，似乎对他呀根本就没有作用一样。圆月之上，负责主持大局并未参与攻击的明尊，一看到这些情形，脸色微微一变，可略一思量过后，就回头冲旁边因为元气大损同样未曾出手的六义说道：
六义道友啊，看来对方已经发现了阵眼所在，虽然说已经派了韩道友和云淡月书兄妹去镇守阵眼了，但为了万一起见嘛，道友还是过去挡上一挡，尽量拖延他们接近阵眼的时间。
明兄爷，我现在这般状态还有办法拖住他们吗？
六义同样看到了刚才的一幕，两眼一翻地说道：
放心，老夫自然不会让道友硬碰硬的，我这里有一面玄天残宝炼制的阵盘，道友呢只要祭出此宝，就可将对方困住一段时间，若是对方破宝而出的话，道友尽管从容退去也就是了，
若只是跑腿的话倒是无所谓的事情。好吧，你把那阵盘拿出来，若是真有困敌的功效的话，我倒是可以走上一次。
六义略思量过后，这才有些勉强的点了一下头。明尊微微一笑，手腕一抖，一个早已就准备好的乳白色的圆盘就一抛而出。六义单手一招，阵盘就无声的射到了手中，低头打量了两眼过后，这才冲明尊神色一缓的点了点头。
冰封道友啊，你也一同过去一趟，助六义道友一臂之力吧。
明尊向同样站在旁边的冰凤也说了一句：
好吧，此战关系到我等自身的性命，多出些力自然是应当的事情。
冰凤倒是嫣然一笑，一口答应了。明尊闻言之后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单手虚空一抓，手中就突然多出了一杆晶莹剔透的黑色小旗，并冲六义冰凤虚空一点，轰的一声，二者身下波动一起， 一个五颜六色的艳丽光阵凭空浮现而出，只是滴溜溜一转，就在嗡嗡声中将他们一下子传送走了。
明尊，另一处地方要不要我跑上一趟？这里似乎一时半时也用不到我出手吧。
仙九灵的声音突然从明尊足下处传了过来。
你有把握对付那个红色小人吗？若是反而栽到了对方的手中，可不是说笑的事情啊。
明尊这个时候却有几分犹豫起来。
放心，那个东西的气息虽然说有些怪异，但顶多呢也就是灵兽精怪化形之类的存在，我的功法正好克制他们，对付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吗？绝对不会耽误这边的事情。况且我不出手的话，你还能亲自出去不成吗？这里只有你才能借助法阵之力控制住大局啊。
宣九灵的声音仍然不紧不慢地传来。
好吧，既然你都如此说了，也只能如此了。但是我送你过去的话，不要拖延什么，立刻施展霹雳手段将对方击杀，马上再传送回来。
明尊想了一想之后也只能同意了下来。
你对我本事还没信心吗？一来一回绝对不会超过一顿饭的时间。
随之明尊面前是波动一起，一个身穿灰袍面色普通的中年男子身影一点点浮现而出。明尊将手中的黑色小旗一抬，同样的用旗尖冲身前一点，过后另一个五色光阵浮现而出，艳丽的霞光一卷，中年男子也无声的不见了踪影。下方血河中的马良目中金芒一脸，也隔空见到了圆月上明尊的一番举动，但是除了脸带一丝冷笑之外，竟再也没有任何施法举动，只是待在血河中目睹附近各个战团的激烈的争斗。明尊见此呢，自然乐得大敌这般模样，同样一副稳坐钓鱼台般的站在圆月上，没有其他的举动。韩立这个时候仍然盘坐在祭坛下方处，双目微闭，一副静心养神的样子。忽然之间他神色一动，双目一睁而开，朝远处某个方向有些惊讶地望了一眼。几乎同一时间，那个方向天边处一阵轰隆隆声隐约传了过来，一股波动滚滚卷来。因为相隔太远的缘故，并未对这个阵眼造成任何的威胁，但是负责守卫阵眼的近千商盟甲士却一个个神色大敛，如临大敌一般，立刻做出了警戒的姿态。韩立双目微微一眯，瞳孔中繁芒闪动，目光顿时一下子横跨数千里之遥，将远处的一切全都清晰如初地尽收眼底之中。只见原本应该空无一物的半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座乳白色的巨大的光阵。此光阵中轰隆隆之声震天的，隐约有一个数十丈高巨大的黑影在里面左冲右出，但是始终呢没有办法突出白光外的样子。在光阵的正上方，一男一女两个人呢正并肩悬浮在那里，其中女的一身银袍，容颜貌美但神色冷冽，男的呢是一身白袍，脸庞两侧赫然明印有金银色的刺青灵纹。是他？这么说旁边之人就是我的那头六翼了。韩立的灵目先在女子的身上一扫而过，当落到了白袍男子那有些近似自己的脸庞上，心中有一丝意外，可脸上呢却流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对一思量过后，忽然嘴唇微动了几下，远在数千里外的冰凤耳中顿时就响起了韩立的传音之声，虽然说只是寥寥几句，也让此女脸上流露出了大喜之色。怎么回事？谁在和你传音说话呢？旁边的六翼一下子就感应到了冰凤的异常，当即回头问了一句，韩道友就在前方阵眼不远处，正在召唤我过去。六一道友，要不要随我一同前去啊？
冰凤看了六一眼，轻声一笑：“
什么？是他在镇守此处镇眼？”
六一闻言脸色大变：“
怎么，
六义兄不愿意一同过去吗？”
冰凤黛眉一挑地问道：“哼，我过去了，谁来主持下面乾坤法盘呢？你要是想去见他，自己过去就是了。”
六义脸色一阵阴晴不定，半晌过后这才冷冷地说道：“
韩兄让我转告一句，说你若是想葬身此地的话，尽管留在这里就是了，但是若想保住一条小命儿，就随我一同见他一面。至于说眼前这名真灵，只要其脱困而出，他自会亲自出手对付。”
冰凤叹了口气，忽然说道：“
嗯，韩立这话什么意思呀？是在威胁我不成吗？”
六义脸上狰狞之色一现：“
我的话已经传到了，至于信不信，自然有你了。”
冰凤却咯咯一笑，单手一掐诀，体表霞光一卷，就此化为了一道惊鸿，破空而走了。六义并没有阻拦的举动，但是望向惊鸿远去的方向，神色一阵阴晴不定。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忽然一跺足，咬牙切齿地说道：“
既然你已经发现我了，那我就真去见一见你这位前主人。无论如何，我也已成为和你同阶的存在，难道还真会害怕你不成吗？”
话音刚落，他背后波动一起，三对透明的禅意同时浮现而出，在轻轻一扇，就嗖的一声，也化为了一团金光，冲天而走。他竟针对下面的白色光阵不管不问了。而没有人亲自主持的巨大光阵当即光芒一暗，威能似乎瞬间就降低了两三成之多，里面困住的巨大的黑影立刻就感应到了其中的差异，越发拼命地挣扎起来，顿时里面吼声震天，轰隆之声大作，下一刻整座光阵都开始狂颤不停起来。
韩兄，你果然在这里，这可真是太好了。
惊鸿光芒一脸，冰凤在祭坛上空现出了身形，冲下方已经站起身来的韩立惊喜交加地说道：“
四周那些金色柱子附近的卫士，因为韩立的吩咐，没有阻拦此女靠近祭坛，一个个静静地在原地不动。冰凤道友，好久没见了，你修为可是大涨了不少啊！冰凤之体果然非同小可。”
韩立是微微一笑地说道：“
韩兄啊，你可真是说笑了，我这点增进和道友比起来，那可真是天壤之别了。韩兄的名声，我即使在外游历也时有耳闻呐。”
冰凤嫣然一笑，随之徐徐地从高处一飘而下，直接就落在了韩立身前处。
这点名气韩某倒是宁愿不要的，否则眼下这等拼命的事情也不会无端地找到我头上。六一也过来了，你且等一下，我先和他说几句。
韩立说了几句话之后，目中蓝芒一闪，冲远处的天边望了一眼，说道：“
韩兄小心，这六一成就大成境界之后，神通也是非同小可，他特别擅长一种神秘的遁术，就连那名真仙一时半会儿都没有办法追及啊。”
冰凤虽然没有意见，反而往旁边一站，但是还是谨慎地提醒了一句：“
真仙都没有办法追及的遁术，有机会的话，韩某还真想见识一番呢。”
韩立闻言之后，反而有几分感兴趣了。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天空中嗤嗤之声一响，一团金光破空激射而来，四周那些山盟卫士一阵骚动，但在韩立淡淡的一声“来者是有非敌”之后，就立刻重新安静了下来。金光一闪，六一面沉似水的也出现在了祭坛上空。他低头望了韩立一眼之后，就面无表情的开口了：“
你既然想见我，为什么不亲自过去？还说什么不来就会葬身于此的话，你真以为我会相信吗？”“
哼，若是不信，你为什么会跟着冰凤道友过来呢？”
韩立淡淡的回了一句：“
哼，我只是觉得，既然你愿意亲自出手对付那头真灵，我自然是懒得出手再帮你拖住对方了，也想看看你这位前主人的神通是不是真有传闻中的那么厉害。”
是吗？你现在似乎很自信，我没有办法拿你如何了，竟敢在我面前这般说话。你难道忘了你体内还有我种下的那一丝血气之力吗？韩立双目一眯，忽然轻轻一笑说道，若我还未进阶大成境界，修为远逊于你，对这血气之力当然还有几分忌惮，但是现在你我修为相若，我就真的不相信这点血气约束还有什么效用，是吗？看来进阶大成之后，你果真变得十分的自信了。不过嘛，你有一点却说错了。韩立却神色丝毫不变，口中缓缓地说道，哦，有什么说错的呀？六义冷笑了一声，丝毫不信，那就是凭借这一丝血气之力，我仍然能够轻易地掌控你的生死。韩立话音刚落，单手忽然闪电般的一掐诀，双目骤然之间蓝芒大放，仿佛两团蓝色的小太阳在瞳孔中爆发而出，其寸步未动，一股宛若实质的庞大的精神力就一下子向对面一照而下。陆毅一惊，万万没有想到韩立真的会当面对他出手，当即一声惊怒交加的低喝过后，身形一动就要向后倒射飞出，同时一手也往身前一横，就要施展秘术加以反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一声冷哼传了出来，这声冷哼啊，声音不大，可一传入到六义的耳中，让其神识海中嗡的一声，顿时晴空霹雳一般的接连轰响而起，后退身形和手中的法诀都不禁为之一缓。而就在这一瞬间的耽搁，那股庞大的精神力一卷，将六义罩在了其中，同时一个定字又从韩立的口中传出。六义只觉得神识海中某点一下子爆裂而开，随之一股股诡异的波动一卷而去，瞬间弥漫了体内各处，他只觉得整个身躯一麻，无论头颅还是肢体全都一下子变得僵硬无比，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你
六义只来得及吐出一个字，就口舌同时一麻，没有办法说话了，只留下了满脸的惊恐的表情。韩立这才不慌不忙地将手中的法诀一松而开，旁边的冰凤却早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了。此女虽然说知道六义肯定不是韩立的对手，但也万万没有想到他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韩立直接施法制住了。
韩兄，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此女满脸的吃惊，再也忍不住地开口问道。哼，没什么，他呀只是太小看血气的约束之力了，以为只要和我同境界了就不怕其约束之力。一般来说这种说法并不算错，但是用在我的身上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呀。韩立淡淡一笑地说道，心中呢却还有半句，自己神识之力是对方的数倍，单凭神魂间悬殊的差距就仍可让血气之力发挥不小的效用，这句话他没说出来。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冰凤知道韩立不愿明说什么，自然识趣的闭口不再追问下去。韩立转身上下打量了此女两眼，忽然开口问，我听说你和他被那名真仙一直追杀不放，这是怎么回事啊？趁此机会你先跟我说上一说吧。韩兄想知道，小妹自然知无不言，这个嘛还要从小妹被六义劫持从雷鸣大陆来到血天大陆说起。冰凤面对韩立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隐瞒，玉容一肃讲述了起来。就是这样，当六义和我被冥尊带人堵住，不得不答应做诱饵之事了。这么说来，那真仙是想收你和六义做灵仆的，只是后来被六义激怒，这才做出了追杀举动，而且他还在你们的身上做了手脚，无论相隔多远都有办法追上你们呀。韩立在听完了之后单手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韩兄明鉴呐，我和六义全都检查过自身了，可是并没有发现对方所下的印记，故而猜测多半 是在我们的神魂上动了手脚。仙界秘术果然是非常可怕，对此我等世间呢，竟然丝毫都没有察觉到。神魂上种下印记的话，我说不定倒可以帮你一下。韩立闻言呢，目光一闪，微微一笑的说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11回。